这种即兴回应的方式呢，有的时候可以非常鲜活的把我们一些信仰当中的此时此刻的处境给聊出来哈，有种新鲜热辣的感觉，对吧？这个热气腾腾的味道啊，更贴近这个教牧现场当中每一个真实的处境，更容易把信仰当中的那个活力、那个美感给彰显出来哈。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特别的感恩，我们邀请郭牧云牧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因为临近春节呢，这个话题可以显得也是特别的合适，对不对？无论如何，我们都处在一种文化处境当中，无论我们怎么总是会在文化处境当中遇见各样的挣扎、各样的征战。所以呢，我想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应该有一些的思考和梳理。因为如果我们明明在各样的挣扎和征战当中，但是却意识不到这个挣扎和征战的话，就容易随波逐流，对不对？就容易随流失去。所以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请恩约归正教会的李茂林牧师为我们这一个的对谈做一个祷告。我们请李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祷告。满有慈悲怜悯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给我们透过网络也有线下，在主你面前有这种聚集，并且给我们有这种思考，就是关于基督教与中国的文化。我相信主，你在普遍恩典和在普遍启示当中，以显明你的荣耀。正像凯伯尔所说，这世界每一寸土地，基督都说是属于我的。今天我也信中国也属于基督。中国的文化在普遍的恩典当中，也饱尝上帝那丰丰满满的恩典。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和感谢都归给你。主知道今天中国文化的陋习，但相信那一位从天降到地上的基督，借着那大能的福音，也能够更新改变提升中国的文化。恳求你借着今天晚上这种访谈，愿主你也使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话题当中有更好的认识。下面的时间恭敬向你交托仰望，也保守线路的畅通，愿荣耀归给主，愿平安归给你所喜悦的人。垂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好，我请郭牧云牧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吧？
好，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跟有曹传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谈福音和文化的问题，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被上帝带领。
OK， 好，对，我想我还是需要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郭牧师哈。对，虽然我知道很多人可能已经认识他了，对吧？但是呢，我还是想稍微简单介绍一下他。首先呢，其实郭牧云牧师不姓郭，对吧？对，他其实姓张啊。如果你们比较关注网络信息的话呢，有一个叫郭牧云的半导体的，就是他的公众号。对，并且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其实郭牧师是显得少年老成哈。其实他年纪并不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70后的尾巴还是80后的开头，对不对？对，我是非常的感谢主，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聊天。那我记得在这个17年的春天哈，那当时我邀请他来成都，其实也不是我邀请，其实是我代表王牧邀请哈，我们一起在那里有一个服侍华西大学生的团契。那是我们第一次的见面。其实营会开始之前呢，我是先邀请他到我们教会讲道，很有意思。我觉得第一次听他讲道，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弟兄，特别有意思的传道人啊。我到现在还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哈，就是在营会开始之前呢，我们俩有一次聊天，说实话哈，其实当时有点一见如故的感觉。那只不过呢，当时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我有点矜持，不太好意思表达的太热情啊。 对，那天下午我们天南海北的砍了一阵子哈，这个慕云兄那天，坦白来讲，我觉得这个睿智而不失果敢的话语，锋芒又不失雅量的气度，当时就觉得他是那种可以带着我们一起玩的好兄长啊。其实这个话当时没好意思表达，算是遗憾，对吧？今晚算是有机会这个说出来啊。感谢主呢，一会儿呢，我会这个找一些话题哈，我也会问一些问题来请慕云兄来回答。那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聊天啊，然后呢，当然快结束的时候，我会尽量的给大家时间，会开放给大家时间来问问题。所以呢，大家可以提前把你们想问的问题写下来，在开放问题环节的时候呢，你们可以把问题发到对方框里，或者是把问题用打开音频的方式当场来问哈。我们这次聊天的话题是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啊。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基督信仰还是中国文化呢，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哈，非常大的概念，都需要提前来界定。所以呢，我会先请郭慕云牧师来简单的聊一聊，就在你看来呢，什么是基督教信仰？或者说基督教信仰有哪些的要素？那同样的，在你看来，中国文化的特质有哪些？这是一个简单的梳理，也是我们后续聊其他问题的前设哈。我请慕云兄来有些的思考，有些回应啊，对。
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福音和文化。实际上福音和文化当然是有关系，如果在今天它居然成为一个问题，就是似乎想表达福音和文化和文化使命没有关系或者不应该有关系，那这个问题才是一个可以说制造出来的问题。本来是没有这件事情的哈。对我来说，什么是基督信仰？那这个表达的方式有很多，比如吧，就是我可以说用提摩太前书的3:16啊，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大在敬虔之傲，无不以为然也。彼显于形躯，征于心灵，现于天使，宣于列邦，信于天下，柴于光荣焉。我读的这个是文理本了啊，这不是和合本，这是文理本的圣经。但是这个意思也完全是一样的。你可以看到呢，这是一个对基督信仰的基本表达，因为这是一首早期教会的赞美诗。在这首诗当中还表达了基本的信条，就是这敬虔的奥秘，这真实的宗教，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然后被圣灵称义，被天使见证，被传于外邦，然后被天下信服，最后他能够到达荣耀中。你可以看到短短的这六句很对仗的话，这本身就是已经有了基督信仰的是不是基本的要素啊？而它又是一种很文化的方式表达的，因为它是一个赞美诗。当它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和合本和文理本都有它各自的美感，但是都有一个很强烈的对仗和有一个诗性在里边，这本身就是文化。甚至当我读这样的文理本的时候，对于一些有一定的国学素养的弟兄姊妹来说，他可能感觉到会更加的打动他，因为这是在用一个很好的中国文化表达的原汁原味的基督信仰的要素那所以说这个福音和文化的关系，我相信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来澄清它本身这件事就有点遗憾，就说明这是真的是一个没文化的时代，也是一个没有福音的时代啊。我先说这么多，还是说还有别的一些主题？
好的啊，非常有意思，对不对？这个本来其实是一个应该不是一个问题的问题，但是在现在成为一个问题，它本身就表明现代的文化或者说这个时代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居然让这个问题成为一个问题了我觉得很有意思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来一起思考，思考什么呢？就是福音与文化的关系。那我先论述一个历史的渊源哈。那在历史的维度上来讲呢，在初代教会有一位教父叫特土良啊， 他曾有一种决绝的态度，说呢，雅典与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那你知道，众所周知呢，其实雅典代表的其实是希腊文化，或者希腊哲学、希腊文明，对吧？对，那耶路撒冷呢，其实代表的是基督教信仰的体系，对吧？那我觉得呢，这个其实就是他对基督教信仰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给出的一种他的思考和他的回应。那简单来说呢，他的思考呢，就是他其实是否定了使用希腊哲学来阐述基督教的信仰。那么在他那里呢，其实信仰跟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封闭的，或者是一种割裂的啊，是一种好像是断裂的，没有关系的啊。但是呢，其实后来的奥古斯丁，包括安布罗修，包括耶柔米他们呢，其实包括甚至包括改教家们，他们都会认为说好像信仰与文化的关系并不是这个态度。那当然你知道历史的钟摆总是这种左摇右晃的，对吧？那所以我的问题是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的是我们一个一个的聊好吧。其实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我们一个一个的聊。第一个呢，我想请郭牧云牧师来回应，你觉得在你看来雅典跟耶路撒冷到底有没有相干啊？或者说基督教的文化，基督教信仰跟文化到底有什么关系？
好，福音和文化的关系呢，无法撕裂，也不该撕裂，也其实撕裂不了，因为福音它是要在文化中来表达的。就像说你现在跟我谈语法，但是你不去研究任何的一种语言，你没有语言的语法，这是什么东西呢？你不在任何一种文化载体当中的福音，你是在用什么方式表达呢？对吧？所以文化这个概念当然需要是预先定义，我们不能把文化就一下子直接等同于异教崇拜，等同于偶像崇拜，等同于异教，等同于一些个别的邪恶的东西。文化的意思就无非是说人类彼此之间共同形成的语言、风俗、制度、结构啊，这样的一些普遍的常识、普遍的启示啊，普遍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你说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相干？我不管它有什么相干，你讲这句话的这个人，你肯定是在用希腊语或者拉丁文讲的，那你说有什么相干，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什么啊，很多的时候是在自己可能有点骑在树枝子上在锯那个树枝，你锯下来的那一刻你也就坠落了。所以你说文化几个层面，基督教的文化你是不是可以去使用福音是不是可以使用异教文化中的某些元素，比如我刚才提到的它的语言、它的典故，对吧，它的形象、它的某一种的默契的成语，是吧，故事这些东西，这个你为什么不用呢？保罗他自己也就讲，你们当中的诗人也讲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所以他对希腊的这种诗人他是很了解的，对吧，他可以去向外邦人传福音。如果非常惧怕文化的弟兄姊妹，你要扪心自问想一想，你如此的反感文化，是因为你不了解文化，还是你非常了解那个文化然后说我反感他？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事情，对吧？所以我说这个福音和文化是无法割裂的。就像说比如说以前我也教一点逻辑学，有些人说，基督徒你搞什么逻辑学，那应该单单去信主，而不应该搞逻辑。那你知不知道当你这样的跟我讨论的时候，你正在用你的逻辑想要来证明你比我的逻辑要强，那也就是说我们讨论的过程本身都在逻辑范畴内。这就是你跟文化是无法撕裂的，无法割裂的。文化当中有许多的一种普遍启示的内容，
是
至于一定要被圣经、被信仰、被福音更新，甚至要是摒弃掉的那些东西，那我们都清楚。旧约当中大量的例子哈，申命记里边三令五申强调的，在今天看起来有点怪异的做法，什么母羊羔的奶不要煮羊羔这种事情，多数都是对那种异教的崇拜，对于那种偶像崇拜文化中的一些显著特征予以摒弃，不可以沾那个边儿。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分得清的， 哪些是埃及的金银，哪些是埃及的金牛，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强行混淆非纯即坏，完全分不清也是无知而可怜。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在这种传福音的过程哈，仔细分辨，小心使用。你放弃这个阵地，逃避了文化征战，文化使命，那你就是将这个阵地拱手相让哈，让给各样的异教，他们去掌控而已啊。这就是我首先要开宗明义表达的。嗯，
好，谢谢郭牧师哈。对，这个很有意思，对不对？坐在树枝子上锯树枝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因为你当你其实拒绝文化的时候，其实当然我承认很多的可能教会内的弟兄姊妹他想表达的是拒绝异教的不敬虔的文化，但是不能在倒洗澡水的时候把孩子给倒了，对不对？但是呢，今天中国很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对文化的思考是在倒洗澡水的时候呢，把孩子给倒了并且是把孩子给倒了，那个洗澡水都还没倒出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你其实只是把孩子给倒了，但是污水还存在自己里面这个其实是很糟糕的状况，对吧？对，那所以呢，跟这个有关系的是，我想请郭牧师也继续聊一聊哈。就如果那前提是我们认为说基督信仰跟文化之间有关系，对不对？那既然其实是有关的，语言、文字、典故或者说我们的整个的声音的交流各个方面，那么为什么总会有人觉得不相干为什么总会有人觉得说基督信仰跟文化好像是老死不相往来的两个东西？那我想请郭牧师特别来根据你的思考和梳理来分享一下，说这背后到底是哪些原因和理由来影响了人们产生这个的观点。
好，在耶稣吩咐十二使徒去建立教会广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还没信主呢。
嗯，
后来保罗被拣选呢，作为外邦人的使徒，这个是当然上帝的命定和恩赐即便保罗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背景，上帝也可以让他做成。但很明显，保罗自己的出身与背景非常希腊化，对吗？他又是罗马的公民，看起来他又受教在加马列的门下饱读律法，那又饱读希腊的哲学诗书，那他 的确是比起彼得、雅各、约翰来说是更好的一个向外邦宣教的人选。起码你跑到外邦的地方，你得讲当地的语言吧，那就是世界性的语言希腊语嘛，这就是一种文化的问题。而在当时来说，你像很明显使徒彼得似乎是不懂希腊文的啊，他的这个新约的书卷一般都认为是他的助手马可了谁帮助他写的啊。那么保罗和彼得就有冲突吗？实际上来说的这种福音和文化有什么区分，有点类似于是说今天讲基要派和什么文化使命派有什么冲突，但是彼得和保罗没有冲突。虽然保罗是说过一些什么装甲这类的事情那你看到了彼得在自己的书信中说，我们的兄弟保罗他的书上有许多难解的话，你们不可乱解，像解别的经书一样。他如此的去看重这位弟兄被上帝使用的方式，说他是一个有难解的东西。难解的东西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卡住你的仅仅就是文化的元素，
嗯，
它有奥秘的成分让你难解，但也有一些的难解仅仅就因为你不了解他所引用的那东西，他所使用的那种载体和语言。因此在今天也是一样的，在今天也是一样的，你蛮有情怀，我完全不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我就要来中国宣教你是个爱尔兰的，你是苏格兰的，或者怎样，我也不用学中文，我就是跑到这里一腔热血，就是每天祷告，然后这个用英文把圣经全传出去，你先学我的英文再跟我来信主，你这个话可不可以呢？或许可以，但这绝不是历史上显明的宣教士的做法。世上所有的宣教士呢，都是来到这里要融入当地的文化，但是他们很留意福音的核心要素绝不更改，但是一些个外在的东西是可以商榷的，是甚至应该改变的所以最近我也看到一本这个小说看到一本小说是咱们主内的一个姊妹她写的，还没有出版，她就是在写一个宣教士这么一个团队怎么在东北传福音的。 把整个东北的历史串联起来，哎呀，写的非常的好，我自己看了以后非常的感动啊，也是非常的赞赏，这个真的是上帝给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祝福，能够用小说这种载体，虚信体哈，虚构类的确实真实事件，因为里边引用了我看他的文献五六十本书啊，都是从这种历史上的那些宣教士的传记啦，各种资料找到的真实事件，它是用虚拟的这种名字和一些代号，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方面的做法呢。你用一个小说这样的方式，你让更多人去关注到这一段的历史，了解到这些当时他们怎么做的，经历过什么，这个本身就让中国的小说那么多的肮脏污秽，那些玄幻，那些个什么霸道总裁那一类的东西里出现了一股清流，是吧？出现了一点是也有基督徒的声音在里边，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当然是非常好的呀，它是应该做的。因此我总结出来和我的观察是，很多的弟兄姊妹如此的恐惧文化使命或者文化的一些意向，大多数时候是因为自己不了解，他不了解，对吧？他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不懂文学，我从小到大除了教材没有看过别的书，对吧？我也反感基督徒看电影啊，因为我看不懂电影，我总是不了解里边这一句台词的深意是怎么跟前前后后的角色有关系，对吧？我很讨厌莎士比亚，讨厌托尔斯泰，我觉得里边居然可以提到那么多一些个异教的形象，一些这个东西太糟糕了，我很讨厌这些所谓的名著，哎，这都不是里边直接的谈论耶稣，那是因为你不懂。哪怕你像当年的鲁迅一样，鲁迅痛批国学，是吧？但他本身是国学大师，是不是？他自己对这个中国的古代的这些文化啦，这些语言、文学、历史研究非常的透彻，做了很多专业的研究。然后他从其那个消极的、污秽的意义上，他说中国的这个文化要不得，要去否定。如果你是这样的，你是一个真正的了解某一种文化，然后你确实知道它不行，我应该去特别的小心它，那我绝对要跟你细致的沟通，我很赞同你的做法。事实上我对中国文化也是这个态度，我说我要用中国文化，但中国文化就其整体来说不算是一种最好的对福音的载体，虽然你还是需要这样去做，但这个文化比起别的文化可能需要更多的洗涤，更新，甚至于是重塑，这是我能表达的，不是一个很极端的左或者右的概念，
是
很多这种简单的问题你需要用很复杂的回答。所以我看到弟兄姊妹就是还没有听就先在这打字，先在这要说话，说的一些大而无当的问题，这本身就代表你没有受过基本的文化训练，你还没有学会听人家讲话你就要来表达你的意见，你还没有清楚的界定那个词语和留意人的观点，你就开始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你都甚至不知道人家讲什么观点啊！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都是在促使我们要去做教育，做更多的一种培养灵修，或者是一种普及的工作，科普的工作，让更多的弟兄姊妹真的在这个问题上知道一个基本的要点，并且能够活出来。好，我就先说到这。
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对吧？其实呢在我看来呢，很多反对文化使命的人呢，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没文化，对不对？我的意思是，其实有文化的方式反对，就是说 你梳理清楚了，你真正了解了，你明白了他背后的一切之后，有理有据的去提出你的思考和反对是一回事儿。什么都不了解，然后仅仅是反对，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对不对？既不诚实，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那所以呢，其实换句话说，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不相干，可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对此了解的太少，对不对？好，那我想接着这个问题往下一个问题。抱歉佩言，因为这个字幕号已经达到人数上限了，有没有可能转播一下？就别人都进不来。 OK， 好，没关系哈。好，对，我想我们再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福音与文化、信仰与文化之间有关系的话，那么还是这个问题，其实即使有关系， 我们也需要来梳理它到底是如何来相干的。就是说它如何来相干，其实是耶路撒冷与雅典如何来相干，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很细腻的一个话题的活。那我也可以请郭牧师来聊一聊这个话题，也可以顺便提一提关于文化使命的理解哈。我知道对于这一个文化使命的理解总会有不同的派别，对吧？不同的人对这一个有不同的理解，我可以请郭牧师回应一下。
福音和任何一种文化啊，这里不特指中国文化，和任何一种文化都是一定要有一个用你的这种不变的核心，然后呢去加上它的那个外壳这一份工作。就像你的很多操作系统，你用过苹果的系统，你用过 Windows 系统，它是不是都有一个中文版、意大利文版、什么法文版、什么日文版，对吧？那个核心是这个东西，它的界面未必一样啊。文化就是这个层面的东西。所以福音接触任何一种文化，当我们还是以中国文化为例，接触任何一种文化，你一定是要有三部曲的：接触、转化、最后成圣，是不是？分别为圣，让它可以被主所用。这个过程呢，是一个精细的、微妙的、艰巨的、困难的，但是也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且也必须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呼召和能力去做的，甚至没有这个机会去做，对吧？所以你用福音和文化的这种接触来说，这是必须的，你想不接触也不可能，他一定要接触的。你去跟人家讲说耶稣拯救人类，这个时候你说，那么救人这件事儿，你要跟你被传福音的这个人探讨的吧，他完全不了解圣经啊。那你会跟他讲救拯救是什么？中国人的概念当中拯救啊，对呀，耶稣非常好，耶稣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弄得你很尴尬，对不对？那你该怎么回应这个说法啊？你说我们说的救赎跟那个有关，又不完全相关，我们讲究一种买赎，是一种付代价，是一种什么什么，你会这样的讲问题。你本身就有一个文化的切磋让他明白啊，你在中国文化中讲这是神的羔羊为你牺牲，还不错，我们的文化中有这种预备，太庙当中是吧，太牢少牢这种牺牲，它本身就是一个羊和牛被宰杀献祭。还有那你跑到爱斯基摩人那边，要是跟他讲福音，你说神的羔羊为你死了，什么是羊？我这辈子没有见过羊。那你的这个对他讲的福音就不要更改吗？你先学会什么叫羊，难道你不可以讲就好像是一个一头海豹吗？因为他了解海豹，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它核心并没有变的，对不对？所以你是需要来了解一种文化，它是如何去承载神圣的内容的。啊，很多的尴尬就在于是今天我们的这个文化有时候就是格格不入，你缺乏一些对应项。你比方希腊文它会有各样的这种格，有各样的态，是吧？有性，然后呢有主动，有被动，有中性。它的一个词写出来，你就本身已经是蕴含的意味无穷。可是你用中文来表达，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背景训练，你就会误会。所以说中文怎么能够用来去传载神的道，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是从以前就开始以后还会继续要来不断面对的一个问题。你要把那些真正的好的经典，大公教会传统当中的神学啦，各种的文化的，甚至于文学的、历史的，你要能够做一种像类似于翻译的工作、落地的工作，先把这一步能够做到，先接了地气啊，这个是才能对大家的祝福。你退一万步说，如果没有和合本圣经，中国教会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大家都学五加大吗？那天主教的策略不是已经被新教证明是完全的一个失败吗？为什么新教的宣教士跑到各地都要用当地民族的文字来去重新翻译圣经的？这就是一个无比辉煌和伟大的文化使命当中的战役和战争，而且他在打胜，对吧？
是啊，对，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对吧？换句话说，郭牧师在跟我们梳理的很多东西是一个常识的东西，对不对？或者说这些常识性的东西呢，好像很多时候被很多人无视掉。我人们一旦无视掉这些常识的东西，就开始显得自己比较高大上了，开始觉得说我是因为属灵，我是因为爱圣经，我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所以我抵挡文化。 但是呢，在达到那个上限之前，先把一些常识的东西梳理清楚，再说你属不属灵，爱不爱圣经，对不对？不然的话呢，很多时候会闹笑话，对吧？不然的话，很多时候是我们因为没有一个基本的常识而反复的跌倒，而在那个坑里爬不起来，这个反而是多少痛苦冤枉受，对不对？哎，我觉得郭牧师这一点分享非常有见解哈。对，我觉得其实呢，在某个角度来讲，有点描述了我们中国教会的 90% 的教会的状况和 90% 的信徒的状况。就有的时候呢，我们因为仅仅是因为无知而导致的，我们人为的在我与圣经、我与福音之间放了太多的石头，放了太多自己的东西啊。对，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那郭牧师也可以再稍微再谈一点哈，你觉得到底那在这个场景之下哈，或者在这样一种现状之下呢？因为我总是会遇见太多的人对于文化使命、对福音文化嗤之以鼻。那你在你看来，我们应该如何这个基督信仰如何的切入中国文化？刚才你特别提到一点，就是中国文化当中一些糟粕的东西，对吧？那或者说，人们其实被这个文化影响，但自己不知道被这个文化影响而反对福音的东西，那我们如何切入进去帮助他？你可以稍微谈一点这个。
对，首先还是再重复，就是中国文化现在的处在一个又可以讲是最好的时代，但也是个最坏的时代。
嗯，
怎么讲呢？哈，它是个最坏的时代的意思是。是因为现在中国的文化，传统的文化，你别管它好还是坏，实际上已经丧失殆尽了，并没有什么人真正是在捍卫中国文化。你所说的中国文化是比较这60年来形成的一种诡异的红色文化、战狼文化和一种世俗文化的一个缝合怪，这就叫所谓的中国文化。就如同现在的小年轻00后觉得听过两首周杰伦啦什么谁的一个中国风的歌曲，他就认为他了解到中国文化了，就是如同这样的一样，非常的诡异搞笑。所以这是个最坏的时代，以至于今天的人连基本的尊重、基本的知书达理、基本的礼貌和常识都没有，对吧？你可以上来就对别人指手画脚、品头论足，不先说自己的问题，不知道这个长幼有序啊，先后尊卑，这就是礼崩乐坏，就是今天的最好的形容，对吗？这就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是这个意思。但它为什么又是最好的时代呢？因为中国文化那点东西已经丧失殆尽了，反倒些大家知道在日本可能保留的非常好。你中国人想研究或者说最好的三国志的游戏了、三国演义的一些漫画东西，你要去日本人那里看的，人家比你研究的好得多。你现在影视剧很多，你画那个形象，你是人家日本的游戏公司给你画出来的，对不对？人家非常的熟悉，日本对中国文化、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文化保留的比较好，混合上他的神道教和他的自己的一些东西，反倒成了一个非常坚固的营垒，直到今天是世界上很难被福音攻进去的营垒之一。相对而言，中国反正一片废墟，什么都没有，只需要来把垃圾除掉，重建一个文化。所以我想说，这又是一个最好的时代。那只要更多的弟兄姊妹，我们承认自己的无知，包括我也无知，我对国学文化也没有那么了解，对吧？也不是那么的精通，虽然我也不认为真的有必要精通到那种程度啊。但是现在也是一个要重建的时候，你最低限度你总还是要用汉语讲话吧。你是不是基本的一个普通话的学会？你是不是一个最常见的一些个常识你得了解？你得跟中国人讲话呢，你时刻在了解他关注什么，从他所关注的那些点切入进去，来进入到一个场景当中，成为一个福音的场景。就像耶稣跟那撒玛利亚人妇人就在那谈到说，哎，妇人给我水喝，就谈到了这个水，然后谈到了文化问题，一个犹太男人为什么跟我一个女人讲话，撒玛利亚女人讲话。然后耶稣说，哎呦，你们撒玛利亚就是基利新山或者是雅各的这个井，我们犹太人耶路撒冷，他跟你讲到这些，然后就深入到你的家庭问题，最后福音是这样介入的，对不对？ 你总是要讲话要沟通的，媒介即内容。越来这件事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甚至所谓的元宇宙时代会越来越重要。媒介就是内容，你用网络上去讲话和你在面对面讲话，你是去跟这个 男性讲话还是跟女性讲话，你是跟体制内的公务员讲话还是跟一个普通的一个微商这么一个弟兄姊妹讲话，这肯定它的重点都是不一样的，这都是需要你在文化当中有一定的了解和见识。当年宣教士都努力的学习中国文化，竟然今天的中国的很多弟兄姊妹主动的骄傲的粗鲁的抛弃掉福音的文化。就像王一牧师爱讲的一句话说，在福音中残忍的抛弃了自己的同胞，是吧？这是让人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所以总结一下，就像我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哈，我相信这个同学这类同学你也都有过，他是很反感英文的，他英文考很差，总是学不好，最后他可找到了一个宏大的一个重点，他说因为我是太爱中国了，我的眼睛总是饱含热泪，我因为太爱国了，太爱汉语了，所以我很讨厌英文，因此我不学，因为我学不好。事实他的中文学的也很差。所以你是这样的一个角度在反文化吗？你就是这一位爱国的反英文的同学吗？所以你反英文的原因是什么？你反文化的原因是什么？自己要先想。想的话，真的你要尊重上帝，尊重事实，你会谦卑下来的。
好，谢谢郭牧师的这一点回应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OK， 我们刚才其实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的梳理对当代的一个回应哈。那接下来呢，我想换一个更稍微更有现代气息一点的一个话题来问哈。其实还是把这个主题再梳理一下。那我最近两三年呢，其实一直在读一些 Tim Keller 牧师的一些的文章和他的一些的讲章。当我去读凯勒的一些文章或者讲章的时候呢，说实话我觉得多有让我觉得很受启发很欣喜的地方，虽然他不是中国人。我发现其实也不是我发现哈，其实很多牧师都给他相当高，对他有赞有这个赞叹有加的评价，就是凯勒对这个时代呢有一个相当重大的贡献，就在于说呢，他非常努力的致力于把那一个古旧的福音在当代的时代场景文化场景和人心的偶像当中呢，他试着用现代人感兴趣的方式，现代人能听得懂的语言又传讲了一遍。那我觉得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因为他让那个500年前的福音从500年走过来的时候呢，他不是带着腐朽的气息，而是鲜活的重现在了当代，并且带着相当有洞察力的时代的观察，带着相当强烈的时代的关切。为什么呢？因为福音总是 关注此时此刻的心灵，此时此刻的时代的处境，对不对？你不能让你的信仰关注500年前的人，因为500年前人家已经关注过了。那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并且呢在我看来呢，其实王牧也是如此。据我观察呢，牧云兄也是这样做的。其实我自己也在努力的做这样的一个呈现哈。那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总会收到不同的声音。其实我收到的最多的声音就是对这个做法的评价，就是偏离了福音的焦点。比如说稀释了福音的纯正。比如说这是信仰自由化的表现。所以呢我想就这个聊一聊哈，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说我请郭牧师来聊一聊，就是像凯勒牧师他们这样努力的将福音切入时代切入文化切入处境的做法，到底是不是偏离了福音的焦点，稀释了福音的纯正性，或者说是一种自由化的表现，郭牧师可以回应一下。
首先我要说，偏离了福音焦点的福音运动，偏离了福音焦点的教会、基督徒、牧者、神学家，有的是，对吧？
是。
比如说这20世纪以来的灵恩运动，灵恩传讲的还是刚才我说的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耶稣的道成肉身，为人受死，称义，复活，荣耀再来，还是这个吗？他的重点明显是在教你方言速成班，成功神学，行神迹得医治，已经将耶稣基督赶出了教会了，这叫偏离了福音焦点。后来的另一种类似的传销式的传福音，诱人诱惑人入教式的传福音，只讲天堂不讲地狱，只讲祝福不讲你有罪，对吧？满足于呼啦啦一个大型集会，几百人站在台前举手回应了，是吧？马上我就带你觉知祷告，满足于觉知这件事儿，情感上的煽动，然后让他以为他是基督徒，轻乎乎的医治他的损伤，让他最终的丧亡，这又是一种，这叫偏离了福音的焦点。再有一种呢，所谓白左式的传福音，只讲爱，只讲接纳，不讲你要来去顺服上帝的命令，守他一切的律例典章，对吧？尽力的使自己能够来愿意去跟随他，付代价，抛弃了十字架，讲一种温情脉脉，而且是拿这个大棒打别人，而不是说自己。我是个罪人，我有理，你不接纳我，你比我的罪更大。哎呦，出现这种的问题，荒唐了。这些确实是偏离福音焦点，更不堪的就不用提了。咱们国内的这些，直接已经是给教会换了个头，是吧？已经把耶稣的元首位置去掉，崇拜另一种的偶像。不信神的人成为他的偶像，成为他的头，这都不值一提了，谈不上偏离了焦点，他根本就没有焦点，就没有福音这里边啊。但是凯勒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偏离的焦点？我相信任何一个人，你只要是读过凯勒三五本书以上，你就能够注意到他在他的书里边总是在讲福音的，对吧？那么现在你看橡树出过几本书，有人戏称为叫凯勒五书嘛，是吧？那五本，工作的意义、婚姻的意义，还有什么慷慨的正义什么啦，一共有五本书啊。哪怕你作为一个小小的入门，你在评价凯勒之前，你先看看他，对吗？先看看他。啊，我自己很有时候觉得就不理解，就是今天的很多人，他所批评的对象，实际上他完全不了解。你像我有时候讲一点武侠小说，我这次还真要讲一个系统的一个武侠小说。有人就说，哎，基督徒你搞什么武侠小说，你那么不务正业，这金庸的东西那么多糟粕能看吗？那我就只问他一个问题，那你读过没有？他老老实实说，我没读过，我看过电视剧。我看过电视剧，他认为他读过了。哎呦，这个差异就太大了。你真的了解一下凯勒讲什么，你可能就不会那样讲话了。可今天的这个时代，50岁以上的很多人实在是文革余毒，伤害他不深不浅。他实际上是一种文革范儿的。他当年如何崇拜毛，如今如何崇拜主。当年如何战斗式的打倒资本主义，现在就战斗式的打倒他认为的大毒草。还是这个范儿。可是就你曾经崇拜过的毛主席还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对不对？你不去研究人家对方讲什么，你就先批驳他。这个不合道理，所以我说福音和文化，这是有太多的一个关键点的啊。你真是时代背景，我们是时代被碾压过的一粒微尘，还是说这个曾经时代的受害者？我敢说这60年来最红、中毒最深的，就是一批是50、60年代的生人的这批人。再者啊，你要注意，就是95年以后、00后到现在所谓小粉红、小战狼这一代。当年的红卫兵，如今的粉卫兵，是洗脑最彻底、最严重的。相对而言，我们70、80后这一代人还算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的清新的空气，曾经见过云上的太阳。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悲剧，这说明中国的这种征战咒诅还没有结束。
是。对，我觉得郭牧师特别提到一点哈，就是说那种不诚实的做法，就是说你明明没有读过他的书，你明明不了解，但是呢，我们会给他一个标签， 给他一个意识形态的评价，就是说我们会告诉他说自己说这个就是错的，这个就是不好的。而这种不诚实的做法本来就是一种盲目的行为，对不对？或者盲目的行动，对吧？对，在某个角度来讲，连这种我稍微回应一下，我甚至觉得连这种不诚实的行为其实都是被某种文化塑造出来的啊，就是逻辑的不自洽。逻辑的不自洽就是用在自己是一套，用在别人是一套，而用在自己是一套，用在别人是一套，这个是被某种文化给塑造出来的。它不是说就是好像自己此时此刻是对光彩亮丽的，而是被塑造过的样式啊，被塑造过的样式就是这个样式。所以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呢，健全常识很重要，先了解一点最基本的常识啊，先了解一点最基本的原始的知识的这个资料，然后呢诚实的去面对它啊。有的时候呢多读两本基本的书呢，翻过这座山眼界就开始不一样了。请注意，不是让你更属灵，多读几本书并不会让你更属灵，只是避免你在同一个石头上反复的跌倒，来回的跌倒啊。因为反复的跌倒，来回的跌倒，跌久了就会跌瞎眼，对不对？跌久了就会不想爬起来了，对不对？就在那里就一直跌着的状态了。对，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对，我也特别想郭牧师再聊一聊哈，就是因为刚才那凯勒是一个现象哈，那我觉得王牧更是一个现象啊。在某个角度来讲，王牧的现象甚至是更容易引起中国教会、中国信徒、中国牧者的讨论，无论是哪个方面的讨论。郭牧师也可以稍微回应一下，在你的观察、理解和思考当中，王牧的写作、讲道和他的思考，你可以有一点回应。关于信仰与文化，他是怎么处理的？
关于王怡牧师，他现在已经是深陷在牢狱当中，但是江湖上、在教会上还有很多他的传说。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对吧？我自己在13年开始算是第一次见到活的王怡，之前读过他的一些文字，风闻他的一些事情。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当我见到他之后，和你在网络上从文字当中虚拟的一些东西了解的他，差异实在是太大。
嗯，
你想象中的王怡是一个好像屈原那个范儿的人，又高又瘦，满脸的悲哀，锋利无比，头发都是站起来那个样子啊，手里拿了把小匕首，恨不得随时挠你一下，给你是这种感觉。因为他的文字老辣、锋利、飘逸，他像一个剑客一样那个状态，
并且决绝，对吧？嗯，
对，他是峨眉山的还是青城派的不知道，反正是个四川的剑客。但是你等见到他，你会发现啊，原来是一个很像一个很温和的邻家大哥这样的一个人，对吧？所以你才会知道，人在讲台上，在公共领域讲的话，他有他的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和属性，他就要那样讲话。比如说我现在就视之为今天的这个，比如这叫直播，就是一个公共的平台，所以我讲话毫不留情，我会直接讲。有一些人你问的问题很无知，有些你说的那个话，你礼貌吗？你连基本的一点这个尊重都没有。还有一些人你不知道上文下理，你听到了一个词儿，20个词你终于懂了一个，你就开始对我品头论足。你这样的做法本身就是需要被怜悯的。而我可能讲话就那么直接，不给你留情面。但是你要在私下生活中跟我去聊天啊，请刚才给我做一点小的见证，我可以跟你什么都讲，开个玩笑，咱们一起玩。我会玩的东西很多，咱们也可以谈文学，咱们去唠圣经，我们也可以玩玩别的任何东西，应该不是个很难沟通的人。这就是我会区分开，在个人的层面，我当然会去体恤你、照顾你、怜悯你，尽量的。我从来一般说是不会去太说一些过于刺激性的话、锋利性的话，但是在公众的领域，我知道我是有使命的，我就要这样讲话，不管你爱听不爱听。正因为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这样的话你才会认真的只思考这个信息本身的内容。所以王怡牧师本身他也是一个公共的人物，对吧？他是一个公共场合里的一个人物， 但是悲哀就在于很多人就是对他的一些作品，他的一些文字，因为缺乏共同的词库，于是到他的信息跑到你这个操作系统里识别为一堆乱码，这堆乱码搞得你死机了，你很痛苦，于是你怪网瘾，然后呢就对他有很多的攻击嘲讽不理解。可是你说的那个网瘾连我也反对，那个跟真实的网瘾不是一个人，你虚拟出来的一种王姨范儿的王姨的文字风格，你说的那个东西根本是你的误解。比方说王姨牧师曾经我记得有一次写过一个是在类似于像耶利米先知说的吧，意思是中国这片大地你也有罪了，你要悔改，要不然神的咒诅必临到你，无非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对吗？是吧？那么这一个东西呢，对于一个完全不读诗也不了解先知传统，也不了解什么叫启示文学，也不知道王姨是个诗人这个前提下，他会勃然大怒，王姨你个假先知居然敢 自认为是耶利米转世，你该怎么跟这样的人沟通呢？这是谁的问题呢？对吧？你这是什么得了什么大病啊？对不对？包括你就说，哎，王姨说过这个，王姨说过那个，王姨在写诗的时候和王姨在写讲章的时候，你有没有一种基本的文学训练可以区分开？
是
当圣经里说大卫说我的眼泪把我的床榻飘起的飘起的时候，你怎么不骂大卫？你明显在是一个伪科学，你流了多少眼泪啊？你为什么把你的床飘起？你个做假见证的一个坏蛋。哎，结果一看圣经里怎么写的，你傻眼了。所以你真的分得清吗？你有基本的一个常识和训练吗？是不是？对吧？
是。所以换句话说，其实呢，主要的问题是，可能还需要再多来点常识啊，需要多认识几个字儿，不然就会乱码，对吧？需要多读几本书，不然的话就没法沟通，没法交流。当没法沟通、没法交流的时候，可能不一定是别人的错，可能只是因为自己读的书读的太少，对不对啊？那其实呢，在某个角度来讲，即使读的少，只要稍微谦卑一点的话，只要不误会大卫，就不会误会他，就不会误会凯勒，对不对？但是我知道，其实 99.9% 的基督徒是不会误会大卫的，不会用科学定性定量的方式来分析大卫的那篇诗篇的。但我们却逻辑不一致的用这种的方式去误会凯勒，误会王牧，那这个其实还是一种不诚实，或者说我也觉得这也是一种被文化塑造的一种的现象。因为大卫毕竟是这个3000年前的人物，对不对？那这个王牧呢就是当代的人物，更切身利益的刺到我了，对不对啊？求主来怜悯我们。那我还是想再接着往下推动一个话题哈，这个我们希望说这个尖锐不要让你太过于反感哈。其实呢，这个尖锐可以帮助我们至少把我们里面的那个黑暗稍微刺破一点。我想稍微替基要派的弟兄们问一点，可能在我们现场的弟兄姊妹看为比较可笑的问题，但我还是想问出来，然后请郭牧师回应一下哈。通常呢，基要派的弟兄们呢会这样来理解福音切入文化的问题。他们通常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福音需要切入文化？难道福音不切入文化就没法让人得救了吗？信耶稣就是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福音的核心是救赎，干嘛搞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OK， 我请郭牧师回应一下这几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信主就上天堂，不信就下地狱。那我就跟你讲，那我们共产党人就这么无私，我们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们基督徒最自私，只关心你自己上不上天堂，我不要你这个信仰。你要怎样回答？我说的这不是我虚拟出来的，这就是在历史上1924年飞机运动，1950年三自运动，很多的基督徒被冲击掉，就是被这种话冲击掉的。他眼看着这些共产党员比他更有道德，更有操守，而且我必须说，在当时还真就是个事实，
更有理想。
基督徒的私生活真就不如人家共产党员好。
是，
那人就告诉你，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上你的天堂，我就下地狱，你要怎样，你传福音。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到底这个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在凯勒爱讲的那种前提，包括范泰尔讲的前提论当中，他如此说背后的哲学和文化是什么。所以我说你自己已经深深的被一种邪恶的中国的文化，甚至于今天世俗的文化一些个毒素所影响，你已经感染了，你却不自知。我随便举几个例子，曾经的中国古代的人还是有一点好处在的，虽然不是全部，比如他还知道说是重义轻生啊，遵守诺言，一诺千金，我为了这个誓言守约我不惜一切代价。今天的人反复无常，曾经的人他是说就连佛教还说出家人不打诳语呢，不要讲假话，可是今天的人说谎如同喝水一般的家常便饭。古时的人还知道是不去是为尊者讳，是有一点遮盖。今天的人热衷于反权威，给人家贴大字报，觉得你跟他有一个平台坐在这里，那真是像一个郭德纲讲的话，什么时候我坐下来听你说相声，这个相声这一行业就毁，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这才多长时间，已经有很多人在这私聊了给我发信息，你为什么不把你的私聊的这种问题发在公屏上呢，让大家看一看呢，对吗？所以这又是一种明明是权力的崇拜的文化，他不知道人与人可以平等的相处，而平等的相处又不是相等的相处，又不是相等的相处。意思就是说，人家现在曹传道邀请我来在这儿讲话，那当然麦克风在我这里，没有给你，你有什么奇怪的？你说的什么莫名其妙的问题，对吗？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如果为了说话而说话，这就不叫沟通，你是在表达，你不是在沟通，对吗？人家来听我讲话的。而如果换一个场合，你在讲你的专业问题，我昨天在洗耳恭听啊，一样的呀，这没有什么可去辩驳的。然而一些很多常识的问题在今天居然需要先讲，哎，我今天讲话没有针对特别的任何人，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大家去反省自我，我不是在标榜自己，为什么要先这么冗长的一个序言先说出来，正说明这就是一个没文化的时代，这就是一个人和人的沟通越来越费劲的一个时代，对吧？沟通成本越来越高，鸡同鸭讲，风马牛不相及，彼此都不知道，都互让认为对方不知道是个什么患者，你觉得我有什么大病，我觉得你也是怎么回事，都会成为这种情况。这正说明我们现在是需要至少在基督徒的群体里建立某种公共话语词库，某种的公共沟通的一种基本常识和模式，
是，
对吧？
是，
你要注意你是被哪种文化中的病毒感染了的，赶快去清毒啊，要不然的话你自己这么的中毒下去，最终就是变成了被跟人没法沟通，因为我们的这个脑子的回路结构，神经的单元结构都变化了，就不是一样的人嘛。
是，我觉得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基本上来讲呢，我们主要是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考模式已经是这启蒙运动之后这300年以来的每一个敌基督的思潮，抵挡信仰的思潮在我们脑海当中留下来的马粪。但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们以为自己是原创性的，很有智慧，其实呢是过去这一遍一遍的那种的洗刷已经塑造成了那个的样式。而这个最可悲的就是我们最可悲的是以为自己能看见，但是其实是瞎眼的。这也是耶稣回应当时的那一个瞎子的神迹，别人来责问他的那个回应，对不对？那耶稣怎么回应呢？耶稣说呢，如果你们瞎了，你们的罪就怎么样了，你们就 OK， 就没问题。但是你们说什么？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各位，能看见，自以为自己能看见，或者自以为自己知道，自以为自己正确的这种的方式，其实是被某一种罪深深的塑造，深深的磨造的那个方式，那种在罪的里面被反复蹂躏，反复撕咬的一种的方式。 所构成的样式。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提醒。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坦诚的说一些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呢？那我们每次，你知道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对不对？那这个山东人很有意思哈，山东人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呢，这个不信主的人在一起喝酒什么状态呢？就是说没喝之前呢都还 OK 的，喝完之后呢，就是说这个喝之前呢我是山东的，喝之后呢山东是我的，对不对啊？这是不信主的人的一种的文化。那你知道信主的人的一种文化是什么吗？就是去到饭桌上的时候呢，首先是小弟兄什么也不懂，小弟兄什么也不知道，小弟兄最不配，小弟兄最差劲，就好像说他一直在说自己小弟兄什么都不行，才能够彰显出来他是谦卑的，他是正常的，他是敬虔的。但是 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他一直在如此强烈的关注自我的话，那凯勒也这样讲哈，如此强烈的关注自我的话，其实是一种骄傲。其实是一种，无论你说他是受儒家文化影响也好，还是受什么影响也好，其实是不在福音精神当中的。但是他居然以为这是敬虔的表现，这是谦卑的表现，这是爱主的表现。就是他已经被这个文化塑造了，但他不知道，他以一种敌基督的文化思潮认为自己是敬畏基督的。哦，我觉得这个比较可怕，对不对？这个其实是相当需要被破除的东西。对对对，我是对郭牧师的这一点做一点回应哈。对，我再说一个现象哈，就过去很多这个过去几年，我对这样的言论，我总是心里有一种不适感。为什么有一种不适感呢？就是我不知道郭牧师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哈，就是说这个你知道，传道人也好，弟兄姊妹也好，聚在一起总是喜欢讲说，哎，中华就是第四等的田啦，我们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啊。我们是末后的宣教大军啊，我们承担了最后一棒，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啊。我对这类似的话总是深深的不适应。那我想请郭牧师来稍微你来分析一下好不好？你觉得这些话背后，当然我们可以好意的揣测一下这些被某些好意影响的好东西，影响它的是什么，但是背后有一些坏的东西，就是文化当中，或者特别说中国文化当中某些坏的东西来促成了这种的言论和这种思考，你觉得主要是被哪些中国文化塑造了这种的言论？
好，这里又难免的提到一点文化的基本的常识了。
嗯，
中国是一个怎么样的地理的形式，是吧？
嗯，
北边是曾经是这种草原沙漠，西边是这种高原，西北又是荒漠，东南是大海，西南横断山脉。你会发现你是被包围起来，一个虽然在大陆上，但是一个隔绝的状态。所以这种隔绝的状态就使得中国的文化从古至今就有一种固步自封、唯我独尊的这个气质在的。他不了解外边，有的时候也是没有那客观环境去了解，没法了解，有的时候他也不屑于了解，他就觉得我天朝上国世界第一，对吧？这是一个文化的代入。直到了今天，那些个满天就是刚刚转发哟，上帝的国将要来临，人人都要悔改，马上下边就卷厉害了我的国啊，这个阅兵的纪录片就上来，这样的基督徒就是受了这种毒的影响。第二一点就是我们最缺乏的一种训练。然而每一个中国人又认为自己最爱好的一件事叫历史，每个人说起历史来都能说上两句，对吧？哎，中国也号称有历史上世界历史上最长的一个历史记录，24史嘛，这类东西啊。但实际上历史是我们最欠缺的东西。简单的说，旧约新约是上帝在历史当中，在具体的希伯来希腊文化中启示给地球上的人类的，启示给基督徒的。它是在那个文化而不是这个文化中作为载体出现的。
是。
所以 所以，如果你只读过新约，这是我刚才说的偏离福音焦点的另一种表现。有很多人不知道各式各样的原因，他最终变成了一个只读新约的基督徒。他不了解旧约，他不了解旧约，那么他也就更没有兴趣了解新约之后的教会历史。也就是整个的文化那种风格，那种要素，那些关键的东西，那种气质，是整个在旧约、新约以及教会历史当中呈现出来的。这一个脉络你没有过把握，你只了解了四福音书，你甚至只懂新登山宝训，你只接受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就开始给人传福音，开始给人讲圣经，于是他缺失的部分怎么办？他就把中华上下五千年
补进去，
替换了希伯来的五千年。他就把中国的这两个厚黑学了，刚才我说的造谣文化、大字报文化、反权威文化，以及一些胡说八道、说谎文化，替换了在教会当中借着希伯来、希腊、罗马，后来的盎格鲁撒克逊，对吧，形成的一系列教会的基督徒们的基本的风格和风俗和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他忽略掉，又形成了一个奇奇怪怪的，中间那一块倒是对的，但因为一个奇怪的头，一个奇怪的尾，这个不伦不类的程度还不如一个完全不懂圣经的基督徒，一个外邦人啊。所以这种的问题就是我说你对了圣经、对于历史缺乏了解，对于这种风俗、对于这种传承缺乏了解，他想自己想象为一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一个基督徒，是吧，没有生之始，没有命之终，我就是单单信圣经。他实际上表达的意思是我不依赖任何人的解释，不依赖任何教会传统的束缚，而且也不依赖任何在文化处境当中曾经人家已经研究过的应用的案例和方式，我要用我的心来解构一切，重新理解圣经，我要用我的理解来在今天的社会当中、世界当中重新应用一切。婚姻问题我不管教会历来怎么做，我要这么来理解。这种修道的问题我要重新理解，灵修的传统我要发明一套，是吧，教育该怎么我不管，今天世界上啥教育我就什么教育。他自以为是一个识时务者，实际上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云亦云的，路易斯讲的无胸之人。无胸之人还有脑，我们连脑都没有了，无胸无脑，就有杜甫，服侍杜甫而已。好，这就是今天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一点是确实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个中国文化场景当中的一个分析哈。我忘了是谁曾经说过哈，其实他在分析中国文化的时候总是会提到儒家也好，或者说中国文化当中的道家也好，或者说上下五千年的文明等等这些东西哈。但是我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什么东西呢，就是说看起来是西方的哲学思潮，就是说从启蒙运动以来走向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这种东西，像郭牧师提到的那种自我作为最高的权威和表达，相对主义那种自我作为整个宇宙的老大的这种东西来到中国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其实特别贴合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就是它明明是启蒙运动之后催生出来的妖孽，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又特别的贴合中国文化的气质呢？那郭牧师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说这两个东西的相似之处在哪里，就中国文化的相似之处特别贴合那个妖孽的地方在哪里。
这个我因为去年讲过一点关于历史的一个东西啊，所以的确是有一点的个人的思考。实际上中国的这一个文化确实有一个很鲜明的跟世界上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各国各民基本上都有一个史诗的传统，有一个神话的传统，神话的体系，乃至于有一个有神论的崇拜。而中国文明号称是绵延至今，好像很严谨，很一直连续性很好，但是你仔细看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在周朝之前的历史，最多商朝之前的历史是荒谬不可考的，没有任何的根据。 我相信当时也有神话，也有史诗，但是应该是不利于后来的人统治吧，还是怎样？这儿很早就采取了一种毁坏或者篡改的这种做法，所以历史最多反倒不可信。然后从这个周公开始就确立了一种是以德配天，实际上是一种叫做中华田园的人本主义。很早中国文明起源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你的基因里的染色体之一了，甚至是最重要的那个染色体。于是直到后来是沿着这一条路在狂奔，中国人的这种现实主义，这种并不思考生死之事，不思考那超越之事，不思考那形而上学之事的这个传统真的是古已有之。这是那个真正的问题。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各种的思潮进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总是能在每一个历史关头做出那个最坏的选择，选了一个最可怕的一种选项，进化论是吧，极左，然后呢一种大一统的一种思想，他每一次都做出了最差的选择，然后形成了一个非常怪异的很强大很孔武有力但又让人望而生畏的一个弗兰肯斯坦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他的确是跟这些西方近代以来才开始西方的礼崩乐坏之后产生的种种妖孽思潮，那真的像那《水浒传》开头讲的那洪太尉释放了108天魔星，对吧？真是那个妖孽辈出，潘多拉魔盒打开之后啊，法国大命开始开启的魔盒，
是
把西方搞得礼崩乐坏，这套东西却是中国早就已经渴慕已久、等待已久的东西。因为中国是一个很早熟的文明，2000年前、3000年前就已经早熟，已经该有的东西都有。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你还看到的一些慷慨豪侠，这个东西就很像中世纪欧洲的那些事儿，很像这个清教徒时期美国发生的事儿。我的意思就是说，就像当时在清朝末年有一个人叫薛福成吧，他去出访欧美各国的时候回来就很感叹，他说英国美国就像我们的商周盛世，俄罗斯像我们的唐朝，而这个什么别的什么日本像我们的宋朝，而我们是一个老朽人到了晚年行将就木的要丧亡的一个生命体。他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所以或许你从斯宾格勒的角度来说，就是任何的一种历史，任何一个民族和文明都有一个春夏秋冬。可能到了那个文明最黄昏的那个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吧。那些朝气蓬勃的新兴的那些东西都好过，我们也好像多少好过一些。可是如今咱们就说啊，就比如美国，确实某个意义上你也看得出那个要由盛转衰的那个趋势来了。虽然它还是在盛年，对吧？就是这么一种含义。所以你说为什么中国文明在跟它那么契合，是因为它已经丧失了那种朝气和元气，丧失了最好的一些东西，于是他只能够接受和拥抱这些很恶性的、很病毒类的东西了。这也是一种可能的，有人认为是一种咒诅，无论它是不是一种直接的一个咒诅，那至少恩典还暂时没有临到它的时候，它给我们活化出了一个人类真的要把一切人类的糟粕集大成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给出一个模样吧。
是，
这就是我要表达的。
是，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如果福音不切入文化的话呢，几乎可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传福音，因为我们使用语言、使用文化、使用文字、使用任何一个东西，如果它在一种整体上敌基督、整体上糟粕、整体上的那种的糟糕的状态之下，如果不切进去的话，几乎是在讲一个与圣经很多地方是相为敌的一些的东西，对吧？我想临时再多聊点话题哈。我特别讨厌一个东西哈，我不知道郭牧师会不会讨厌这个东西，就是心灵鸡汤。因为我为什么特别讨厌呢？因为 我会发现好多的教会内的信徒，在朋友圈也好，在什么公众号也好，总是转发，并且互相点赞，互相转发，互相认可，然后互相陪连，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激动的眼泪哗哗的，但是就看不出来他是彻底敌基督的。我读几个这个心灵鸡汤的话，你们听一听哈，你们觉得他怎么样哈？这个比如说，一切从自己出发，努力做最美的自己啊。比如说，不要等别人来爱你，你要学会自己爱自己，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做最真实的自己，为自己而活，别人怎么想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怎么看你自己。幸福取决于自己的心态，与别的无关。你要每天对着镜子大喊，我是最棒的，我是最优秀的。不要为你的人生设限，你的未来在你的手中，你来给自己定目标，你来给自己打分，你来完成这些目标。哎，各位，这个话有没有说到你们的心坎里？没有啊，没有就好。那我知道这些话很多时候说到了很多基督徒的心坎里，甚至他以为这是福音的内容，你知道吗？最可怕的一点，甚至他以为这是福音的内容，这是好消息，这是基督教信仰。你知道这些话呢，在以前呢，我觉得如果在30年前，或者说在300年前，整个世界的图景之下，说这些话的人叫神经病，对不对？但是现在说这些话的人叫大师，所以呢，我想请郭牧师来回应这一点哈，你怎么看待心灵鸡汤？你觉得当代我觉得心灵鸡汤是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如何回应它，因为它已经深深的影响了教会了。
我能说的很简短，就是满足于被读者文摘和N.365来牧养的基督徒，那是中了化骨绵掌，那可不是有了什么文化。沉浸在这种所谓的文化自嗨、自我递归式的满足，和一种把自己的脑子抽空，于是觉得自己就更新了，觉得自己的质地上了一个层次了。
嗯。
你这个跟法轮功说的往高层次带人没有什么太大区别，这个是一个新时代的新病毒，比奥密克戎的传染力更大，事实上你中了这个毒也可能不自知，
是，
这样的信徒很难牧养，就这个意思。
OK， 好，我们继续谈这个话题，我们前面谈了历史的维度哈。谈完历史的维度，我们又谈了这个时代处境的维度，无论是心灵鸡汤，无论是这个时代处境对文化使命，对福音切入文化的不同的思考。那接下来我想谈一个神学的维度啊，因为我觉得这一个也很重要哈。然后过去二三十年以来呢，其实中国教会其实受改革宗的神学的影响还是非常巨大的。改革宗神学在这20-30年在中国教会栽培了一代的传道人，那我们也确实在理性的层面上呢，快速的接受了那些宝贵的真理。那但是呢，在我看来呢，这20-30年间呢，其实中国教会对神学的第一印象几乎不可避免的沦为一种系统神学式的了解，就是说我们几乎囫囵吞枣的接受了一套正确的教义。但是在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应用当中，几乎是意识形态的灌输。那意思是，你知道今天很多人提到改革宗神学，甚至我稍微这个说一点难听的哈，甚至我觉得许多改革宗教会的传道人提到改革宗神学的时候，几乎指的是狭义的教义神学，就是系统神学。甚至对于医生来讲，可能就是指预定论或者是加尔文救恩神学的五要义。那换句话说呢，我们其实越来越习惯于一种系统神学式的方式在学习神学、理解神学和应用神学，或者说我们在用一种意识形态的方式、理性主义的方式，或者说是那种基要主义的方式在学习神学、理解神学和应用神学。换成一个比较通俗的话讲，我觉得就叫傻大黑粗、简单粗暴，这个直男癌、钢铁直男癌。那我觉得这种的状况其实会让我们整个对信仰的思考、 对信仰的应用变得非常的肤浅。你跟他谈任何事情，他从来都是跟你从三位一体开始谈起，对吧？然后呢，这个好像是一个真空状下的人，在谈。有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很讨厌哈。好，那么我的问题是，我想请郭牧师回应一下这个状况哈。我一直都觉得哈，这两年我有一点思考，我一直都觉得这种状态，这种意识形态式的基要主义式的方式学习神学、理解神学、应用神学，我觉得跟他的文化的理解有关系，或者说跟他被某一种的文化塑造有关系。那我想请郭牧师来聊一聊，回应一下，你觉得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会塑造出这样的神学素养？我觉得这一个梳理清楚很重要，不然的话我们总是这个状态的话会很难长进。
好，昨天和我妻子谈论到一个教育的话题，那么我跟他讲了一点的思考，就是犹太人从小呢，男孩都是要到了一定的年纪，比如12岁哈，要做受教为律法之子。保罗就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对不对？学什么呢？律法嘛，也包括一些别的东西，就是今天所谓的像文法学校。我相信他的希腊文什么也可能是那个时候学的啊。同时，我们也都知道保罗是不是支帐篷的，对不对？也就是每个犹太的男人男孩也是还得有一门手艺。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同时的接受两种教育，一种是在好像坐而论道，是吧，诗书礼乐，是吧，赞美诗、诗篇、摩西的书，还有这种各种的立位记的礼，对不对，诗书礼乐。另外一方面是支帐篷，具体的一个手工艺东西。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实际上教育本来就特指前者，后者的支帐篷，这叫学一门手艺，对不对？这是我们说的学一门手艺。教育指的就是那一种，无论是希伯来版本的还是中国版本的诗书礼乐，是人文的东西，是一种我们称之为，你要懂过一点古典教育，你知道我也讲过这个课，三义和四义加起来叫七义，这个东西，对吧？这个叫收教育。而后来的人就开始变成了往往分不清这件事儿。然后到了法国大革命，刚才我说西方礼崩乐坏之后，科技主义兴起了嘛，科学兴起了，法国大革命又影响到了苏联的大革命，苏联的革命又影响到了中国的革命，是不是？所以中国就一下子抛弃掉了这些从古到今的，无论是西方的是东方的诗书礼乐传统，转而拥抱那种苏联给我们一手打造的大学院校设置，然后整个的叫科技兴国，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这个路子。然而数理化这些事儿，除去数学啊，物理化学，也就是为了培养自己成为一工程师，或者成为今天的一个程序员，或者成为一个什么一个理工方面的这种人才，这一种的做法成为了这个国家这几十年兴起的一个主要的方式，而完全的淡漠掉了，比如从来不开逻辑学，国学这些东西基本拿掉，诗书礼乐、诗歌这更是谈不上的，音乐除非哪家是有琴童自己天天练钢琴，剩下的立国的就是数理化。于是今天的这个国家的人都是受过培训的，但没有受过教育，都有一门手艺但没有受过教育，都是只会支帐篷但可不会讲道，不会希腊文。你是不会支帐篷，你是只会支帐篷的保罗，对吧？你是跟李白来相比，李白有三个特点，喜欢喝酒，喜欢打架，喜欢写诗。你除了写诗，其他跟李白都挺像，成了这个样子。所以受了强烈的这种理工科手艺培训，实际上没有比这个山东的蓝翔技校挖掘机专业就高明到哪里去，挖掘机和汽车的区别也没有那么大。你是一个 IT 工程师，你和工地上搬砖的工人的区别不大，这个也叫码农，那个也叫农民，一回事儿。那个不需要上大学去学， 三个月 Python 培训班可以把你弄得绿绿呱呱，你就可以上手，到程序员的公司就可以做这个事儿。可为什么你要花大学的时间学这个？那是一门手艺，而这个东西让你误会为你受过教育，于是他在严重缺乏人文素养，就是我说的逻辑学没学过吧，从头到尾没听过这个，对不对？
嗯。
然后你不懂诗歌吧，不懂音乐吧，没有礼吧，诗书礼乐你没有，无论是圣经版本的基督教传统的诗书礼乐，还是中国传统的诗书礼乐书香门第，你都没有。于是它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很工业党，很这种像你说的什么钢铁直男，就是我自己爱形容为，就是形成了一批这样的人，这个时代塑造了一批这样的人，他的今天的形象就是留个小平头，戴个黑边眼镜，穿个格子衬衫，背个双肩盔的挎包，穿个牛仔裤，一个旅游鞋，程序员是不是就这个样子，加个笔记本，乐乐呵呵，脏兮兮，有社恐症，跟女生不会说话，
嗯，
对吧，房间邋邋遢，除了外卖饭不会做，学习成绩上不赖的，但是完全是一个自闭性质的人，没法沟通跟人。这样的一个人，他突然接触了系统神学，他把它当一个代码和操作手册去用了。
嗯，说明
他没有了解历史神学，没有了解圣经神学，作为文学文体的圣经的经文是在讲什么，他也理解不了啊。从小他从小受的就是这个编程的训练，是算题的训练，是娴熟的小镇做题家，凭着自己的能力一路的通过高考攀升到了干部序列里。然后他现在信主了，他接触到了 Tulip 了。于是我小时候记得看过一电影啊，阿兰德隆法国影星主演的，叫佐罗，续集叫黑郁金香。就是这样的理工，强烈的理工风格，苏联傻大黑粗文化影响下的，被人家用这个拖拉机格式化过的大脑，接受了系统神学先进来，
嗯，
往往起到了一个弊大于利的作用。我没有说加尔文有错，我没有说丘利普是错的，
嗯，
我是说是你把这个美丽的橙色的郁金香搞成了黑郁金香，
嗯，
甚至是黑毒玫瑰，还专门拿来刺别人。对吧，这个不是加尔文的问题，恰恰是今天这个没有文化，没有了基本训练的。加尔文是什么人？人家是懂逻辑学修辞学的教授，人家那个要义是怎么写的，对吧，一个法国人拿拉丁文写的，你完全没有任何的这种训练，你怎么能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你又不了解加尔文整个在斯特拉斯堡之内把牧养教会的经历，他的方方面面，他的家庭，他遇到的一些事情，把你想象中的一种面色苍白冷酷无情的某一种新教暴君的形象，你按到他身上，然后拿这个来，你来假扮他，以为你不开玩笑你就是加尔文了。所以呢，是在这种误会之下，我自己也被这黑郁金香刺伤过，后来感谢上帝，接触到真正的郁金香之后，我很叹服。
是，
所以这个跟我们今天的主题很有关系啊。你扪心自问，你从小到大除了教材，你读过小说没有？读过历史没有？你有没有写过诗？你现在让你唱个歌，你跑不跑调？你是不是一个有诗性、有乐教这样的一个？你是不是一个体魄强健、很爱好体育运动、愿意像一个正常人去生活的人？身心灵是全面发展的，是操练静。身体益处还小，操练静田是最好的。可问题，你光操练静田了，你没操练身体，你那个身体机能紊乱了，以至于你产生幻觉了。你对神学的解释是很魔幻的，不是很属灵的，对吧？所以我说今天的咱们这个主题还挺有意义的啊。文化到底说的是什么？我相信你今天又从头听到尾，听到现在，你应该大概是懂了。你可千万别断章取义。以为我现在让你别学数理化，就去要学拉丁文，啊，好，我就先说到这儿。
好，谢谢谢谢。对，我觉得刚才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几乎可以得罪中国90%的传道人。我还是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对这一点哈，特别是这两三年的，我感触还是蛮深的，因为这弟兄都是好弟兄，看起来都很正直，看起来也都是。 每一次都会把一个正统甩给自己，把一个这个自由化甩给别人。只要你写点诗的方式，或者说你读点小说的方式，讲到引用了这个电影或者引用了小说，他就觉得你不正统了，他就觉得你这个偏离了福音的焦点，他觉得只能是用一种逻辑推导的方式讲系统神学的方式，那个才叫讲道，那个才叫坚持圣经真理。所以呢，你会发现哦，我这一点也是很有意思的哈。这一个东西如果不改，其实我们就把那一个真理的那个活泼那个丰满稀释成 一串代码，简化为一串代码。一旦简化为一串代码的时候，明明是因为我们讲道讲的太枯干，别人睡觉，我们会说他心里刚硬不悔改啊。为什么不能用个故事呢？为什么不能用个诗歌呢？为什么不能这个用一个这个精彩绝伦的那一个比喻呢？因为不会用，对不对？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哈。当然，刚才郭牧师已经提到了一点，这个说对这种方式应该读点哪点书，做点哪些东西哈。但是我还是想请郭牧师，你能不能稍微系统的来说说几个建议，就说为了避免这种状态，哦，不是避免了，说为了从这种状态当中走出来，你通常会给他们几个建议，读哪些书，或者说做哪些操练，做哪些落地的东西，可以稍微帮助我们从这种状态当中走出来，可以说一点。
好，长老会的大毛病就是只喜欢系统神学。信心会的大毛病就是只喜欢应用。
嗯，
喜欢读小册子，超过30页就要放弃。长老会低于300页就认为不是书，不能读，都是毛病。所以，当然还得从阅读做起，从读书做起。但是读什么书，那看你缺什么，
嗯，
对吧？你是脑溢血患者，你又专门吃开栓的药，你不就是作死？你明明脑血栓，你再来个促进血液凝固的药，那你就是又要死了，对吧？所以要对症。但是我觉得普世的，我相信对每个基督徒都必须了解的，我刚才已经说了，历史、历史和历史。
历史。
你先，即便不说中国历史、英格兰历史、希腊历史，你是不是先把教会历史读一读吧？对吗？是不是先读一读教会历史，西方教会史，然后中国教会史。所以我为什么如此的推崇咱们那位姊妹她写的这本叫《亲爱的哈拿》哈，这部书信体的历史性的教会的这种小说，这个把文学和中国近代教会史真的很好的串联在一起，而且里边的很多大事件，义和团、日俄战争，是吧，这种这个抗日，然后满洲国后来的这个三自运动，什么三反五反，哎，都给你串联在其中，这是多么伟大和好的一种尝试啊！
嗯，
如果这书出版了，我都觉得你每个人都应该读一下，东北的更应该读，因为东北教会的历史，对吧？所以你先读读历史，历史那就很多了，是不是？雪莱有教会史，什么冈萨雷斯有教会史，很多种的教会史，你多少得读过几种。然后你了解一下基督教是怎么从2000年前的一个以色列发展到了今天，你在中国在这信主了，这之间经历过什么，你了解一下这件事情，让你有点历史感。然后如果你还有余力，那你就多读一读中国的历史，还有余力就西方的历史，就这样了。
是，所以读历史至少让自己变得不那么的盲目，对不对？是，对，我想稍微多加一点哈。其实我还是推荐所有的传道人读一点诗歌，因为如果不读诗歌的话，几乎读不懂智慧文学和先知书，几乎是读不懂的。即使以为自己读懂了，其实用系统神学的码农的方式再给他码了一遍而已，但是其中的所有的美感几乎荡然无存，对不对？对，读点历史，读点诗歌。但是你知道历史、诗歌、文学的这些哲学，包括哲学这些东西呢，在今天的教育体系下几乎被视为闲书，对不对？就是没用的书。 什么叫没用的书？就是不能立刻赚钱的书。但是其实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读那些不能立刻赚钱的书，教育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读那些看起来没用的书啊，因为这一点其实帮助我们至少有一点基本的常识，去获得这个知识哈。哎，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OK， 刚才我们俩都提到了启蒙运动哈，我觉得启蒙运动是很有意思，它几乎我给它一句评价，我觉得它是这300年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妖孽。几乎所有的敌基督的思潮，所有的这一个与信仰抵挡的一些的文化，几乎全都是他从他那里衍生出来的东西哈。所以呢，但是呢，今天我们很难，或者说很难系统的去回应他。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分析的话，我觉得今天的世代，东方有小粉红，西方有白左，对不对？东方有这个心灵鸡汤洗脑，西方有鸡血上头，对不对？那教会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需要同时面对这两个强盗的这个前后夹击。那如果我们要面对这两个强盗的前后夹击的时候呢，我们势必要去回应他，因为你不回应他的话呢，其实就是被他来回应，或者被他来塑造，被他来影响，对不对？那我会觉得呢，回应是一种的方式，但是呢，过去对中国教会而言呢，今天中国教会的主流其实是一种不回应的方式，就是埋头做鸵鸟的方式，就是基要主义式的那种的立场的方式。那这一个的东西，它会显得自己很属灵，很敬虔，很纯正，但是呢，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好像我们无力去把福音阐述清楚，无力去把福音应用到人的生命当中去。那么就这一点而言，郭牧师，你觉得我们可能需要哪些方面的预备和装备来去面对这个问题，特别是传道人和这个教会领袖？
这个我们必须是量化的和个别的来讲。总体上来说，福音和文化的态度我说得很清楚了，但我也必须承认，就如同不是每个人都学得会希腊文，不是每个基督徒使徒都能成为保罗，保罗只有一个，剩下12使徒都不是保罗，对吧？所以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我想能表达的就是，你不搞文化，甚至也没什么文化，这不是罪，没有福音才是罪，没文化可不是罪。我更喜欢跟没文化的人，没读过书的弟兄姊妹沟通，我真的很讨厌跟知识分子沟通，说实话。相对而言，该沟通沟通，但是你要问我更喜欢怎么说话，我更喜欢跟没上过学的人，就这个意思。因为他很真实，他很真诚，他很接地气。我这书读太多了，经常就是不接地气，那你就缺地气，咱们就弄弄地气，对吧？所以如果你暂时没有这种预备，也做不了太多的这个东西，至少能做到的是别互相伤害，不攻击，岂能都是眼，岂能都是嘴，岂能都是口，岂能都是手，岂能都是笔，岂能都是刀，对吗？他有这个使命，他是一个学者，他去读书，你赞赏他呀，你的书我读不懂，但是我真的很支持你去做。行动力很强的弟兄姊妹，你做你的事啊，你去为主奔跑，你很有热情感染力，街头拉住一个人就要讲福音，真的也得着了不少的人，我也为你感动啊，大胆的去做呀，每个人就是尽上自己的恩赐就好了，对不对？只要不要互相攻击，不要互相伤害，这就是没问题的啊。有文化没文化真还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只是不要互相的攻击，基督徒能够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来，这一个见证比什么都强。然后如果你的自己的教会和你的个人，你需要来，就像孔子所说的，你就是穷则是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你现在的问题是自保，你自己的教会要亡了，黄了，你保不住了，你现在保住他，门徒培训该怎样的去传福音，建立你的家庭，建立你教会的制度体系，按例长职，你去做这个事儿。如果你有一定的余力，上帝是多给了你一点点，那你可不要把这银子埋藏在地里，你可以更多的在教育，在文化，在福音，在各种的宣讲，在一些公共的、私有的、公有的场合，做一些有影响力的事情，去影响到他人。于是呢，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 基督教内部都不能做到这种平均，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说呢？
嗯，
所以我说的就是你要来思考的是你自己那个恩赐到底是什么。不可能你每个人都成为我，我也没法成为你，对吗？我知道上帝怎么呼召我，我可不知道他怎么呼召你，这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事情，对吧？所以我能说的就是自己要来省察自己的处境立场，来决定自己的方向啊。
好，谢谢郭牧师。对，我们的时间已经过得非常的快了哈，但是呢我还是想留15分钟给开放给大家，因为我知道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哈，因为这个房间只有500个号，所以我们后来的人没有办法进来了。但是呢据我了解呢有好几间教会是坐在一起听的，我还是想把一些问题开放给大家。所以呢现在呢我会如果在这个动物号房间里面的人呢，你可以问问题，如果你可以这个解除静音在现场用你的声音问问题更好，如果你没有办法用声音问问题，你也可以把你的问题打到那个对话框里来，好不好？ OK， 好，对，谁发言请举手，在那个屏幕上来举手，我会请技术同工帮忙，我们他会解除静音。对对对，郭牧师也可以解除静音。对，是 OK， 我现在把时间开放给大家。对，佩莹，你能不能把那个电脑给我，因为我这里也需要看到那个问题，已经登不上了。对，
我自己先发一个信息到公屏上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到了对吧？
我先尝试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这是有人问的一个，说摇滚乐是一种文化，但主内有个观点，摇滚乐是拜撒旦的。大陆有一支摇滚乐队，摇滚乐的方式唱福音歌曲，在音乐节上带领外人大合唱。这个
OK， 有举手的弟兄姊妹就帮助他解除静音。
怎么看摇滚乐啊？这个问题，你说的这首歌是不是？
卡住了。
荣耀的君王被钉在十字架，是不是这个？我都会唱。有什么问题呢？你说的这个应该是我的朋友，是不是海龟啊？对吧？所以首先这种问题我也不知道它的出发点是什么。他因为他先下了一个定义，摇滚乐是拜撒旦的，然后呢这是一支摇滚乐队。你的意思是这个拜撒旦的在唱福音歌曲吗？啊，我觉得这个定义本身就有点问题。你是不是要了解点这个西方音乐的发展历史？这个 rock and roll 是怎么兴起的？何以叫中文翻译成摇滚乐？在西方是什么情况？它指的是什么？到了中国它又是什么？那是一种载体，还是说那是一种特质？还是它真的有一种宗教性质？对吧？啊，这个要把它去弄清楚。时间所限我不能给你展开讲，我只能说或许起初搞摇滚乐的都不是什么好人，嬉皮士雅皮士，就如同今天唱 rap 的这些说唱歌手给人的观感好像就除了黑帮就是吸毒的，不是什么好人，但也并不是说绝对的这种 rap 这种说唱的形式是不能完全不能被用在跟信仰有关的，这是两个话题的，啊，一定要做好这种区分。好，所以这个是我先回答的这一个问题，剩下的问题我个人非常希望咱们传道人可以是有举手的，我请你开麦，开你的摄像头来说，当面来提问题。因为有的时候我会发现多数人是不擅长用文字表达你的想法的，很容易造成的误解和误会更多啊。所以如果可能请你开摄像头开麦，口述你的问题，也让大家看到你。
好，请大家自己把有问题的自己把麦克风和你的视频打开，然后来问，好吧？好。
我问一个非常个人性的问题。我结婚前都没有信，那么那个时候的婚姻是神配合的吗？
是。
OK， 回答完毕。对，是。下一位。要问问题的举手，问问题的请打开你的音频和视频哈。
郭牧师，我想请问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前面像古典教育都推荐了很多的书单，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推荐一些这个历史类的书单或者说文化类的书单给到我们呢？
可以，但是在这儿没法念吧，因为这个书单是在以前我的一些课程当中，在一些讲座当中都提到过，有机会我可以整理一下发在平台上。
是的，我觉得有一些明确的，你讲的那个几个什么理学什么我也说不说出来啊，就是让我们可以去。
还有现在咱们人文学院的本科的招生简章，你去如果能拿到你去看，上面有推荐的参考书目，这是来上学的一个最低的一个要求，对高中生的要求，所以我相信对普通弟兄姊妹来说也够用了，有一份书单。你们稍等，你先去问问题，我找一下，我看能不能把它发在对话框里。大家先想想别的问题。
我的资料我也登不上去。不用解除，他自己能解除，
他自己解不了。
我把它发到咱们这个公屏里边，我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到啊。可能格式有点乱，自己整理一下吧啊。这只是人文类的哈，我没有发这个教义类的和哲学类神学类的，这仅仅是人文类的。你要没读过这些，首先先读一读吧。
嗯。
好，还有问题吗？下一个。
是这样吗？
你能听见不
？OK。
好，能听见的啊。我问一下那个关于基督教中国化这一方面，是不是有一些中国文化的东西，咱们可以说传福音也好，或者讲道也好，怎么来引用啊，或者是怎么来适应？就像国家提倡这个基督教中国化这方面的事，怎么来适应？我们特别是我们传道人，怎么去？把我们可以说圣经的文化能用中国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来解释更好一些。
您是在什么样教会服侍的？
我是三字教会。
听得出。
嗯，
基督教中国化和中国基督教化是两个概念。首先基督教中国化本身就是个伪概念。我的回答就到这儿。好，下一个问题。
我想说一下，就是或者是基督教中国化，因为这个概念好像我们也不是太清楚，所以基督教中国化或者是中国基督化怎么来化？
我建议你先了解一下三字是一个什么体系，再来想基督教中国化是什么意思。应该看得出的，这个不难。或者我相信你其实知道。
我
应该知道。
我只是不太明白。或者是三字也好，或者怎样也好。只是。
你先看一些这里边跟教会史有关的东西，先看看三字运动是怎么来的。三字教会的性质是什么？他在1950年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啊，直到今天还在做什么事情啊，这是个不难了解的事情，先了解他再说其他的啊。下一个问题。
郭老师你好，我叫聪伟啊，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三化意象当中其实是提到了文化基督化这个方向。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想问的就是文化基督化的我们的策略会您怎样来思考是会有什么样的策略来进行这个文化基督化这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比如说像这个美术啊书法啊从这个艺术的这个角度怎么样来走这个古典教育的这个路线呢这个方向能不能促进中国的这个文化基督化。好的，就这两个问题，谢谢老师。
策略刚才已经说了，取决于你是什么人，你的家庭，你的教会是什么状况。你的教会完全是律师组成的，你现在突然要搞美术，这个可能不现实。你的教会完全是这种比如城市打工人群组成的，你现在要强推古典教育也会有难度。所以我说的是跟你自己的恩赐非常的相关，你在你所擅长神所使用了解的文化领域能对基督的能对这个文化的基督化有什么样的贡献，你可以去做一点尝试，也跟主内去沟通。至于你说美术了这些东西在古典教育怎样，那很好的一个方向，也许以后很多的我们的这些孩子们都会以一种外表看起来是艺术生的角度去走这个学术的道路的，所以这个值得去进一步的研究。好，下一个问题。
郭老师你好，我刚才我一个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啊，就中国我们基督教我们说刚才应该讲处境化可以啊，但是文化我们讲基督化讲中国基督化，那这样的话对中国文化的话是就是一个批判的态度呢，还是先接纳再批判的这样的态度啊？另外一个关于提摩太凯勒，因为我原先从好像国内改革宗教会介绍提摩太凯勒书籍啊这种啊，好像或者说推动这个运动啊，包括王云牧师好像以前去过开过会啊，家庭教会宣布者开过会，可能提摩太凯勒对国内教会帮助可是蛮大的啊。但是最近呢，因为我也看到有些华人的对白美的牧师啊，或者说传道人，或者说普通平信徒啊，对这种呢，现在美国的这种政治的左转啊，或者这种形式啊，就是觉得好像凯勒牧师好像是就是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好像或者他有点偏向于自由派，就是有没有刚才你们也提到嘛，但是没有具体的讲。然后我这正好有个姐妹发过这样一种文字，她说对凯勒怎么看啊？她也买了那个婚姻的意义啊，你大家都推荐的这个书。那我说这个书里面应该没有支持同性恋的，因为我没有看这个书啊。那我说凯勒牧师就是说他对文化的观点，他是不是说过于讲究爱了？然后就是说这种保守主义啊，这种对美国这种，或者说那好像他祝福一位同性恋的什么者，或者当了什么校长了，哈佛校长什么校长，具体我忘了啊。反正好像他对文化是比较去适应，就是说好像缺少一种保守的这种批判的，或者说简单来说，比如说我们说大学就选民主党了，就是说好像就适应文化那这个就是说一个是我们中国文化啊，我们基督教中国文化是批判接纳啊，这个怎么看？还有一个就是说凯勒牧师的贡献啊，我觉得对国内教会肯定是帮助蛮大的，大家对他印象也挺好的，但是。从以前的时候呢，我哥给我看一篇林慈欣牧师的文章，他好像对凯勒用的一些词啊，他比较比如说一字千金的上帝啊什么啊，就是说他好像觉得不怎么正统，觉得啊，觉得他的用些词可能都比较新的，比较文化性的，可能不怎么正统改革中。然后呢，又现在呢，因为这个美国这个政治方面这些事情啊，好像凯勒牧师的教会或者凯勒牧师本人，他是比较同情左派的，是不是这样？
你的问题是什么？
对中国文化，就是要对中国文化持什么态度啊？批判接纳。一个就是说，凯勒牧师好像对现在一些
一句话总结你的问题是什么？
只有批判和接纳两条路可选吗？这种二分思维是怎么来的呢？我可以简单的回应你，就是批判的接纳，接纳的批判。
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先了解，然后就是一种，我们说批判性思维的。
用一句话来表达你的问题是什么？一句话。
对，你关于凯勒的问题是什么？
凯勒的问题呢，就是说凯勒是不是好像偏向于自由派或者左派了？他的公益啊，
我认为不是，可以了。你认为是就是，我认为不是。
啊，没有不是。
到底是不是？问凯勒，将来问上帝，对吧？
他们发出来的信息、
对，这种问题显然的你在征询个人意见。
嗯，
我又不是凯勒的牧者，是吧？我怎么替他来回答他是什么人？
是的，就是
你问我，我是什么人，我可以回答，对吧？
是属于改革宗教会，也应该是属于保守派吧？应该是这样。
什么叫应该属于？因为你定义的保守派和我说的保守派也未必是同样的意思，所以。你说的林慈信说的那些文章我都了解，说他什么什么马克思主义者什么我都清楚，我不认同这个判断，如此而已。
嗯，
啊，
就我们对凯勒还是就是持那个认可的态度，是吧？嗯，
我没有说认可，你不认可你可以不认可，认可耶稣就好，对吧？我认可，我也不强求你认可。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他只是个人，他的东西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一掷千金，那叫挥霍的上帝，是那么写的，原文就那么写的，原文就是这样的挥霍的。你抠这种字眼是，我不知道是林慈信牧师真有没有说过这个话，我不清楚。然后凯勒牧师他是牧师，他不是圣人，他不是圣徒，他不是使徒，他更不是耶稣。他讲福音的时候信息可不可以听，以及他在探讨他对一些社会议题的时候，你非得跟他一样吗？甚至他自己如果出了一点什么状况，他的道就要废掉了吗？人还做不到这个基本的东西吗？所以我说这是我们对逻辑学对于一些基本的常识要缺乏训练，就是这个因素。我可以告诉你，加尔文你觉得有问题吗？加尔文的话，他的女儿曾经就是婚内出轨，他在这个教会公开的做这种劝惩的时候，加尔文羞愧，是吧？就在他临去世前一两年的发生的这种事情，你会因为这件事情说加尔文所有他谈论的这个教义谈论的东西都不能看了吗？人就是人，人就是人，不要把人当神，对吧？凯勒牧师即便我们很推崇他，包括王毅牧师，没有人说过他是神，他被偶像化被妖魔化，非得你给我做个二选一，到底是妖天使还是魔鬼？他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是个人。这个问题这么难理解吗？好，下一个问题。好，到此为止吧。
Okay.
你占用太多时间了。下一个问题。
好，我们再给一个人有机会来问问题。我请马可来问问题。
请求静音。
哦，抱歉。好，好，马可可以来问。
可以。好，我想问的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拉比文化可不可以用在中国？就是说，他们那种会堂呀，就是拉比文化，就是万民要做主耶稣的门徒嘛。就说的意思就是，这种拉比文化可不可以请老师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读过这个山东大学的张平这位老师，可能也是弟兄，他翻译的两卷的塔木德，那个不叫塔木德。密士纳啊，就是这种拉比文化的一个算是集大成者，他们的律法的一些解释，我很尊重，我觉得挺好的。但是那也无非是跟中国古代的这种书院啦，这种夫子啦，孔子带门徒的一个传统没有太本质的区别。因此我们今天所委身的不是一个宗派，更不是一个老师，是教会。教会的元首是耶稣基督。这是上帝在历史在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一种与外邦的那种学员学派，是吧？组织架构，宗教是什么寺院，全然不同，一种新型的，也是亘古就有的一种组织形式。所以这种拉比文化要不要在中国推，我觉得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中国缺乏的是真正合神心意的教会。嗯，这就是我的回答。
好，感谢主，我们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我们已经超时了，所以呢，感谢主，再一次感谢郭牧师，我们今天晚上聊的这个话题，我相信其实弟兄姊妹可能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时间了，但是呢，接下来你们可以去关注郭牧师的公众的微信号，你们也可以在上面搜一些的文章，我特别给大家推荐他曾经的一篇访谈的文章，大概是谈福音与文化的一篇文章，我忽觉天风吹海笠，那篇文章，对，大家可以去读一读。 OK， 最后我请郭牧师为我们的今天晚上的对谈有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主，我们感谢你上时间的带领，我们也感谢你，也求你亲自的预备人心，使得我们的言语或者锋利，但是我们的心是被扎醒而不是被刺伤。我们的话语或许沉重，求你使我们是感受到的责任而不是压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无论自己是有怎样的出身、怎样的背景、怎样的教育水平、怎样的所处环境，都求你能够使我们以荣耀耶稣为念，以彼此相爱为念。Amen。 我们现在的中国教会最缺乏的是这鲜明的大是大非立场，是这种是不是以耶稣为头这样的教会观的一个是非生死之争，又是在教会的家庭教会的内部又有许多的彼此攻击、彼此的伤害。主啊，我们知道这是真正让圣灵担忧的地方，而这些彼此攻击的原因之一就是所谓文化使命议题。主啊，求你让这些愿意做文化使命和反对文化使命以及不知道什么叫文化使命的基督徒都可以在那基要的真理上合一，在那次要的事情上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不至于去互相攻击。愿你将那样真正相爱的心赐给我们，使人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黑暗和寒冷的时刻，中国的家庭教会可以更加的愿意专注在使自己的火种保留下去，也使那周围的未得之民可以听到那真正的基要的福音。主啊，帮助我们，使用我们以各样的方式来去为你做见证。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大家可以彼此问安，我们今天晚上就结束。